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十一集。
那个老师的做法的确令人发指，但三毛天生的敏感和自尊让他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而即使没有这样的侮辱，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时，又是否能摆正心态呢？也许命真的是存在的，也许就算没有那个数学老师，最后三毛还是走上了这样一条充满着自闭与抑郁的人生，就如同那个蓝色的怀抱吉他的老人。我们并不知晓，当三毛爱上毕加索时，他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但我们可以预知，那一定是与芥川龙之介相似的灵魂吸引。毕加索最令世人所知的仍是他蜕变时期的作品，那些完全无视美术作品最基本的透视法则的作品，成了一个时代的最璀璨的明星。当时他最著名的一幅画是《格尔尼卡》，那是在1937年，当时世界战争已经爆发，西班牙的额尔尼卡小镇为德国的法西斯空军夷为平地。与许多明哲保身的艺术家们不同，毕加索是有着一份强烈的正义之心的。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极为愤慨，于是为巴黎世界博览会西班牙馆画了《格尔尼卡》这幅壁画。他要以自己的绘画作品来对法西斯暴行表示强烈抗议。这幅画结合了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这些正是毕加索最擅长的。他将自己的全部才能都用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在画中充分淋漓地表现出了那个小镇的人们的痛苦和磨难。在画的最右边是一个着了火的房子，我们不妨猜测，这个房子之所以着火，是因为来自侵略者炮弹的轰炸。这房中未被炸死的人们想要逃脱，一个直接从上面跳了下来，还有一个往画面的中心冲去。那直接掉下来的女人双手张开，她也许已经死去，也许即将接受死亡。而那往画面中心冲去的女人只有一个头颅，也许她已经死去，只是灵魂仍在看着这个痛苦的小镇。左边有一个母亲抱着她已经死去的孩子，撕心裂肺地朝天哭嚎着。当战争打响，最痛苦的人也许就是母亲，因为他们是如此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美丽完整的人生。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出生，开始学会爬行，学会走路，他们欣喜愉悦地感受孩子亲在自己脸上时的幸福。所以当战争到来，哪怕全世界都灭亡，他们仍希望孩子能够活下来，因为他们还那样小，甚至不知道恋爱是什么颜色。所以这个母亲的撕心裂肺是整幅画面中最痛楚的角落，甚至是一切痛楚的根源。我们惊讶于艺术家的表现力，那样的线条虽然简单，但却只有毕加索这样的天才才能让我们感受到画中的愤怒和悲怆。在这幅画下方，地上有一个战士的尸体，他一手握剑，剑旁是一朵正在生长着的鲜花。也许他是想用手中的剑去守护这个曾经带给他快乐和安宁的村庄，但他的力量太小，最终只能含恨倒下。但他的守护家人的心却如同鲜花一般美丽，在这即将成为废墟的小镇上盛放出不合时宜的艳丽。 在画的中央的上边，右面有一只从窗口斜伸进来的手臂，手中长着一盏灯，发出强光，照耀着这个血腥的场面，照耀着这个本不该发生的人间惨剧。毕加索是反对战争的，他拥有一个艺术家的悲悯和仁慈。许多年后的今天，他笔下的鸽子依然作为和平的象征被张贴在世界各地。一个艺术家或许会拥有很大的艺术成就，但不论多大的艺术成就，我们都只能说他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但如毕加索这般怜爱这整个世界的人，我们必须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不论他的人格还是他的作品，都是如此感动人心。所以爱上毕加索的三毛简直是太有眼光了。就算当时毕加索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比不上当下年轻人推崇的影视歌星，他可能唱歌并不好听，长得也完全不偶像，但他的心是伟大的，他的艺术是伟大的。对于这样一个人，不论你怎样爱他都不为过。只不过在那个年纪的小女孩，谁会去喜欢一个画着抽象画的女孩子呢？只有三毛，只有三毛在众多的艺术品中看到了毕加索的光华，并深深为之痴迷。于是少女时期的三毛开启了她的浪漫的恋爱，她爱上了毕加索，她决心把她一个少女的全部爱情献给毕加索，伟大的毕加索。三毛天天渴望着长大，渴望丰满，渴望长到18岁。但那时天真的三毛却不曾想过，随着他的长大，毕加索也会一点点变老。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爱情总是太过伤人，因为它来的总是不合时宜。也许无爱的人才是最幸福的，无爱则不会痛苦，不会纠结，不会因那些在爱情中横亘的不可抗力而痛楚。无爱就可以随意去爱，然后拥有幸福人生。所以多情的人总是最容易受伤。年少的张爱玲开启了一段不会有结果的爱恋，这爱恋太过艰难，以至于她到死也未曾将其实现。许多人在年少时期都有过自己的恋爱幻想，许多女子在青春期都做过一个与爱人步入婚姻殿堂的梦，但他们长大之后，那个与他步入婚姻殿堂的人却往往不是少女时期想的那一个。因为一个人不论他多么向往完美，最后仍是要接受现实给予的不完美，而这才是人生。三毛的人生同样是现实的人生，但好在他并没有放弃年少的梦想。太遥远的毕加索终究无法触及，但他还是做出了许多人做不出来的叛逆的事情，比如与荷西二人前往撒哈拉。每个人谈起三毛都不可避免的要提到撒哈拉，仿佛那已经是他的一个标志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志，但能以一个广袤荒凉的沙漠作为人生标志的，三毛算是头一个。而这也恰是三毛的魅力所在。而就在三毛在撒哈拉沙漠与同样生于西班牙的荷西办理结婚手续的时候，毕加索已经在巴黎离开了人世。他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三毛的女子曾经痴狂地爱着他。人死后也许反而会实现活着时无法实现的梦想。许多年后三毛也死去，也许来到的是一个鸟语花香的人间，那里拥有最绚烂的色彩，最动人的诗歌。在一个盛放着色彩之花的花园里，18岁模样的三毛遇到了 正值年轻的毕加索，然后他们相遇、相爱、相爱、相知，彼此交流关于美术与文学的曼妙。也许当初毕加索吸引三毛的正是他的充满灵气的作品，但如果三毛再深究一下这个热爱和平的、充满爱的老人，也许他就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了。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时候一个人拥有一个偶像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就会不由自主地朝那个偶像的方向上去靠。所以爱上毕加索的三毛本应渐渐在心中充满爱，忘记在学校受到的那点小委屈。毕竟比起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那一点侮辱又算什么呢？如果他看到了全世界那些在痛楚中活着的人们，看到那些呼唤和平的苦难的人，并心怀仁慈，期望能够帮助那些苦难的人，那他怎样也不会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毕加索的作品虽然有些光怪陆离，有些作品中你甚至看不出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有些作品完全违背透视法则和生理构造而被人归类为抽象派，但深究去看，会发现他的作品是充满了正能量的，是能够让人振奋的，让人振作起来的。当一个人爱上毕加索，若是深爱，他必然会变得奋发向上，变得关心国家前途和天下兴亡。即便曾经在阴霾之中煎熬，他也仍会走出阴霾，接受温暖的阳光。但三毛并未如此，他曾经那样深爱毕加索，但却没有感受到毕加索的正能量，没有接受到那来自毕加索的正义和愤怒。他看到的仍是只有那些充满灵气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或许因为他爱的还是不够深。人活在世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往往是偶然的，有时候是上天赐给我们一个人，然后我们的命运就从此改变。我们通常叫做那个人为生命中的贵人。热爱美术的三毛之所以会走上文学的道路，便与这位贵人有关。对三毛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老师，一个朋友，更是人生的一盏指路明灯。三毛的姐姐陈田心的朋友中有一对姐弟，其中的姐姐叫陈斌，弟弟叫陈素。一天，陈斌姐弟俩和一帮朋友到陈田心家玩，他们玩到兴头上时，陈素高叫要画一场激烈的战争给大家看。陈素三下五除二画完，大伙凑上去评头品足一番，然后轰轰然出了屋子，到院子里逛景去了。于是屋子里静了下来，自闭的少女三毛悄悄从卧房里轻声地走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在地板上寻找，拾起了那幅丢弃的战争图。少女盯住了战争图，活泼的画面感染了她。后来三毛知道了陈素学的是油画，老师是一个名叫顾福生的人。三毛发现这样的艺术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便央求母亲让顾福生收他做一名学生。他的母亲对他的要求素来是有求必应的，过了一段时间后，母亲告诉女儿，顾福生答应了他的请求。顾福生家住在台北泰安街二巷二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公子。顾福生在台湾小有名气，是台湾画坛新潮画派的新秀。开学的那天，三毛一个人背着小画架，怯生生地敲开了顾家的大门。对于这位画坛的名人，三毛是充满着忐忑的。那个自闭抑郁的三毛从来不肯与人交往，为了心爱的绘画，他主动去敲响了老师家的门。这对他来说 是十分不易的，但这也同时为他自闭的人生开启了一扇窗。于是顾福生打开了门，他看到小小的腼腆的三毛。关于三毛的事情，他多少知道一点，他知道这个女孩子患有自闭症，但在绘画上却有着天才一般的领悟能力。他看着三毛，仿佛在看着一个被埋在土里的金子。他相信这个有着艺术气质的女孩子是一块金子，有些事情就仿佛天生的预感，三毛就让他有这样的预感。他热情地将三毛迎进家中，为了增进师生的默契，他问了三毛许多话，却只字不提他修学的事。这让三毛心中觉得十分温暖，他虽表面上不说，但心里悄悄地感激这个年轻的老师。他认为老师是一位温柔而可能了解他的人。于是他们开始了关于美术的学习。第一堂课学素描，三毛的心情十分紧张，因为之前他不肯下功夫学习基本功，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素描的基础。于是他的素描画得非常糟糕，简直就是惨不忍睹。顾福生见到此情景，并没有说什么，而是从头开始传授三毛素描的基本技能，让他勤加练习，并鼓励他只有练好基本功，才能画出美丽的作品。三毛于是听从了顾福生的话，他咬着牙苦苦学了两个月，但可惜还是没有多大的长进。或许三毛真的是不适合绘画，他有着对绘画作品的鉴赏眼光，却没有画出优秀作品的能力。顾先生虽然年轻，却有一个温和的好性子，他耐心和蔼地鼓励三毛，让三毛不要轻易放弃。但三毛是这样一个自尊心极强，同时自卑感又极深的孩子，老师越是耐心，他的心就越是内疚和不安。于是在经过一系列努力依旧无果之后，三毛终于还是难过地告诉老师，他没有绘画天赋，不是这块料，他不能再拖累老师了。说完这些话，三毛低下了头，内心世界极为痛苦，他默默地在喊，多回家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听完三毛的话，顾福生微笑了一下，他没有接受女学生的请求，却递给了他几本文学杂志，笔记杂志合订本和几本现代文学杂志。他嘱咐三毛回家好好读一读，这是他接触现代派文学的开始。三毛把杂志拿回家，关上屋门，拧亮台灯，静静地看了起来。他看吃了过去。我们不得不说，顾福生非但是一个十分负责任的老师，更是一个大气的、充满远见的人。当他看出三毛在绘画上面天分不强的同时，也看出了三毛的文学气质。他竟然就能断定这个女孩子会爱上文学这种艺术形式。三毛的人生是何其幸运，他拥有一双爱他的父母，同时又能遇到如顾福生老师这样好的人生导师。比起这些来，他在学校受到的那点事情真的是微不足道。人在这个世上总会遇到许多好事和许多坏事，有的人记住了那些好事，从此心中充满爱，充满感激和关怀，在他们的眼中，世界是绚烂而多彩的，哪怕受些苦楚也是值得。而有的人只记住了那些坏事，于是对他们而言，太阳的光芒不论多温暖也是刺眼的，夕阳多么美丽也是即将消逝的。所有的爱与关怀都成了虚伪，只有死亡才是一切的解脱。 我们不知道三毛算是哪一种人。事实上，从他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中也是有着温暖的，也是有着对人世的怜悯和关怀的。但对于他自己，他却总是如此苛刻，他总是不能以一颗宽怀的心去原谅自己，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最终他仍是选择背离了这个人世，这实在是叫人沮丧。顾福生送给三毛的那些杂志中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吸引住了三毛，存在主义、自然主义文学、黑色幽默、意识流等等，强烈撞击着三毛苦闷的精神世界。这位文学天分颇高、本应走在文学道路上的少女，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红楼梦》《水浒》和《古文观止》大不相同的文学世界。这扇大门一旦为他打开，思想就仿佛决堤的潮水一般在他的世界里蔓延。除了顾福生给他的杂志，三毛自己还主动搜寻到一些这方面的书。于是他看到了萨特的《厌恶》、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异乡人》、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合同》、爱伦坡、马尔斯、福克纳等等。台湾的现代派小说也读了一些，第一篇就是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当然更多的是白先勇。三毛接受《笔记》现代文学杂志的时候，正是台湾现代派文学方兴未艾的时期，那两种杂志是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两个重要阵地。现代文学月刊主编白先勇是顾福生的朋友，也许顾福生送给三毛杂志只是想让这个内向的女孩子的思想世界多一些依靠，只是想让她不要沉浸在绘画失败的沮丧之中。也许她并未想过太多，并未想过这个女孩子从此会在文学的路上越走越顺。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